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2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消费者信心1月有所改善。今天密歇根大学发布了美国1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1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至 56.4，高于先前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期的 54.0。 那么上个月12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是 52.9， 所以1月份呢，美国的消费者信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就正常年份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应该是在85以上，所以这个有明显上升的 56.4， 它仍然是处在一种比较低迷的状态，就这个大家要有一个概念。那么今天公布的报告还显示，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有所好转。上个月呢，普遍预期未来一年通胀会上升 4.2%， 那么今天的数据显示，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判断呢降到了 4%， 那么对于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也从上个月的 3.4% 降到 3.3%，那么长期通胀的预测比上个月的预测呢有小幅的上升。所以总体来看，消费者呢对通胀形势的发展呢比12月份稍微积极了一点。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路透社报道，受中国和美国投资者赎回急增的影响，全球股票基金遭遇创纪录的资金流出。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表示，截止周三的一周内，全球股票基金录得有史以来最大的资金流出，美国和中国巨额赎回了抵消了其他地区相对强劲的表现。据美国银行在其每周发布的全球市场资金流入汇总报告中称，截止周三的一周内，全球股票基金合计流出432亿美元，其中美国股票基金流出168亿美元，中国股票基金流出492亿美元，中国股市资金外流规模创历史新高。美国银行将此归咎于中国国有投资者组成的所谓的国家队抛售。近几周来，中国监管机构一直采取措施减缓市场上涨速度。那么彭博社在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呢，他就列出了具体的中国的所谓几个国家队抛售股票的数据，但是没有人解释为什么中国国家队这么大规模的抛售，以及抛售以后对中国 A 股究竟会有什么影响。那么目前还没有这一方面的权威的判断或者分析，但是这个信息非常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高度关注。假如你本人或者亲友在投资中国 A 股，那么可能需要跟踪这个信息。美国的这个股票基金的外流这个规模呢，算不上一个什么记录，你只能说是偏多的一周，因为它有进有出。但是中国股票基金一个星期流出了接近500亿美元，那就3000多亿人民币，这个规模的抛售在一周内，它这种抛售还不是买出买进，就是国家队退场。所以这个里面究竟有什么猫腻，或者究竟对中国 A 股有什么影响，这个还需要密切的关注。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有关欧洲局势的四个方面的最新的信息。本来全球的地缘政治热点呢，要么是乌克兰问题，要么是中东问题，或者呢新近冒出来的拉美问题。但是最近特别是达沃斯论坛，欧洲成为一个议论的焦点，或者国际舆论呢突然意识到欧洲自己本身是一个麻烦源，他还不是帮乌克兰的问题，就是他自己遇到重大的麻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四个方面的相关的信息。第一个，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泽连斯基在达沃斯严厉批评欧洲，这个是非常罕见的。这两天国际舆论呢也在对这个事儿进行发酵。那么华尔街日报呢，它从更深刻的背景报道和解析了这次泽连斯基在达沃斯的主旨演讲为什么突然炮轰欧洲。那么这个炮轰欧洲究竟会对乌克兰有什么影响，因为现在乌克兰现在就依靠两个方面，第一是美国，第二是欧洲。那么这么严厉的批评会带来什么样的效应，我们来一起了解看看泽连斯基是怎么批评欧洲的。华尔街日报把泽连斯基这次演讲他把它归纳四个方面。第一呢，泽连斯基引用经典的电影《今天暂时停止》 来形容欧洲目前的处境，是一复一日的重复同样的言论，却毫无行动。他痛斥一年前曾警告欧洲必须学会自我防卫，但一年过去了，欧洲完全没有改变。就欧洲现在讲的头头是道，有关乌克兰前景怎么处理，有关欧洲自己的问题怎么解决，讲的头头是道，但是呢缺乏行动。第二个批评呢，这个就非常尖锐了。他说欧洲目前处于格陵兰模式。就什么是格陵兰模式呢？在川普威胁要获取格陵兰主权的情况下，欧洲呢纷纷向格陵兰派兵，一家三五个，总共加起来不到40个士兵。他说这个就是欧洲在面临自己的安全时候所做出来的非常滑稽的反应。那么泽连斯基把这样一种反应呢，把它定义为格陵兰模式，相信他这个表达可能会写进历史。就这就是一种欧洲在面对自己的安危，面临自己巨大风险时候，他们做出一种这么滑稽可笑的这种反应和举动。第三个批评呢，也是非常尖锐，说欧洲不是真正的政治力量。他说目前的这个欧盟更像是中小国家拼凑在一起的碎片化的万花筒，而非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人家还举出三个例子。他说第一，缺乏政治决心。就欧盟在对抗俄罗斯问题上四分五裂，而且还出现匈牙利等国明目张胆的站在俄罗斯一边，而且匈牙利也经常使用否决权来阻止欧盟的政治决定。第二个，他认为你根本不是个政治力量，说你过度依赖美国。欧洲习惯在面临危险时盲目相信北约或者美国会出面解决，就遇事不举就怕美国，但自身缺乏足够的防卫力量。他指着第三个说你不是个政治力量，他说欧洲在资金和军援方面表现迟缓，这个主要是他认为对乌克兰的帮助太迟缓，在动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问题上患得患失，在打击俄罗斯引资邮轮的这个船队上进展缓慢。那么他第四个呢，不能说算指责，但是一个建议，他呼吁建立欧洲联合武装力量。他再次呼吁要建立一支至少300万人的联合军队，并强调欧洲必须有能力在美国可能不介入的情况下独立应对俄罗斯的威胁。那么为什么泽连斯基的这个演讲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招致欧洲国家的批评，甚至美国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泽连斯基的这个演讲？ LT 对泽连斯基这个演讲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你通篇来看，与其说泽连斯基在批评欧洲，不如说泽连斯基在批评美国。因为美国要撂挑子了，乌克兰只有依靠欧洲，而欧洲还没准备好，或者欧洲呢长期议而不决，这个是泽连斯基他讲的核心。他希望欧洲振作起来，因为你一厢情愿的依靠美国，美国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不仅是不再援助乌克兰了，而且是卖武器欧洲人出钱，就只能说到这个地步了。那么美国从盟友退到军火商的地位，欧洲呢到今天仍然不愿意挺身而出，所以美国方面可能还在消化泽连斯基敦促欧洲独立，所以说泽连斯基这个演讲可能还会进一步发酵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泽连斯基这个影响会不会影响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就我们一面在背负受敌在帮助你，那么保卫乌克兰就是保卫欧洲，这个是有一定的共识，但是呢欧洲自己也面临被美国欺负，你比如说格陵兰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泽连斯基这么尖锐的批评，欧洲人会不会恼怒呢？ LT 认为不会的，因为他这个话说出了马克龙心里想说的话，也说出了莫茨心里想说的话，而且对于欧洲如何摆脱目前的尴尬地位，就欧洲与美国的分歧还不仅是对待俄罗斯问题上的分歧，现在本身欧洲与美国在关键战略利益上已经有分歧，两个方面直接表现。第一，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把欧洲批得一无是处；第二，格陵兰这个给欧洲下马威，全世界面前羞辱欧洲。所以泽连斯基这个看似很刺耳的批评，实际上在帮助欧洲凝聚一种力量，而且在帮欧洲的德国法国在推进他们的一些理念，所以这个对乌克兰的负面影响并不大。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对影子舰队的打击行动升级，一艘载有俄罗斯游船的船只被扣押。你看泽连斯基在昨天演讲当中就说，你看人家川普敢拦截俄罗斯的游轮，你欧洲为什么不敢？马克龙可能是激将法还是怎么回事， 法国突然扣押了一艘运俄罗斯石油的引子油轮，法国军队登上了一艘名为格林奇号的油轮，这标志着法国对那些运输石油为俄罗斯战争经济提供燃料的受制裁船队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这艘老旧的油轮格伦奇号于一月初离开位于北极地区的俄罗斯斯莫尔曼斯克石油码头，该油轮周四被扣押。据分析公司称，这艘老旧的格伦奇号于一月初离开位于北极地区的俄罗斯摩尔曼斯克石油码头，该油轮正驶向苏伊士运河连接亚洲和欧洲的最快航线。此前该油轮曾在黑海土耳其沿岸航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行动后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法国海军登上了一艘来自俄罗斯的油轮，该油轮受到国际制裁并被怀疑悬挂假国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发文说，谢谢法国，他说这正是确保俄罗斯石油不再资助俄罗斯战争所需的决心。那么俄罗斯方面也在第一时间发出威胁，要求法国放行这艘油轮，否则会遭到一系列的报复。那么英国国防部呢也发表声明说，本周英国海军密切跟踪了一艘油轮，但这艘油轮呢被俄罗斯海军护卫舰保护。所以英国呢也凑这个热闹，那不是我没扣，因为啊有俄罗斯海军保护所以没敢扣。所以这个新闻体现出来，不管是在泽连斯基压力下还是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欧洲呢壮着胆子在制裁俄罗斯方面呢往前迈出了关键一步。第三个相关的信息，路透社报道，数据显示由于印度和土耳其削减了石油购买量，俄罗斯一月份对华石油出口急增。2025年底美国、欧盟对俄罗斯石油销售商和运输商实施了全面的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最大的两家石油公司，这使得全球买家购买变得更加复杂，并加强了对俄罗斯原油出口的审查。中国本月通过海运接收了每天150万桶的俄罗斯原油，高于12月份的110万桶。俄罗斯远东 ESPO 混合原油主要是运往中国。一月俄罗斯的乌拉尔原油也以每天 40.5 万桶的创纪录的出口量进入中国。那么与此同时，印度呢从平均每天130万桶的标准降为100万桶以下，就印度啊降低了 30% 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土耳其从每天进口 27.5 万桶降为25万桶，当然这也远远低于它高峰时期每天40万桶的记录。所以从俄罗斯石油市场的出口而言，中国毫无疑问是最大的俄罗斯石油买家。而且呢，在印度、土耳其减少俄罗斯石油的进口时，中国填补了他们的下降。所以这就带来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川普达沃斯宣布要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 25% 的二级关税，同时呢，对印度要征收 50% 的二级关税，但是唯独对中国没有这个二级关税。第四个相关的最新的报道，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在格陵兰问题上的态度大转弯，让欧洲陷入新的两难。在这次达沃斯论坛的初期，川普威胁要去占领格陵兰岛，欧洲人呢应该说是吓懵了吓晕了，所以就出现那一种啊戏剧性的一个国家派几个人去格陵兰岛。那么当川普他扣宣布呢我不用武力占领了，第二呢我跟你达成框架协议慢慢来，川普这么一回撤，欧洲人还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原来呢就开始怎么来应对川普的威胁，怎么来检讨与美国的关系，但是突然川普这个政策立场一回撤，欧洲人的第一反应是不知道怎么来应对。华尔街日报报道分析呢，他说首先英国与美国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呢不会受到川普的这个政策的大转变的影响。那么对欧洲就带来非常复杂的影响。昨天晚上欧洲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欧盟主席冯德莱恩阐述了一份蓝图，内容是欧盟应该如何与一个威胁与日俱增大国政治博弈的事件中应对这种不和谐。这一愿景已被许多国家政府采纳，至少是原则上是。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包括欧盟经济实力、加强安全以及使出口市场多样化。冯德莱恩说，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欧洲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在川普向几个反对其收购格陵兰岛目标的欧洲国家 发起一场似乎迫在眉睫的贸易战后，最近几天上述分歧退居次要位置，欧洲人将这一威胁视为红线，需要做出比去年针对川普关税举措有力的多的回应，因为川普此举挑战了一个国家的主权。最近几天欧盟各国政府也正在达成共识，如果白宫征收格陵兰关税，将对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报复性的关税。然而正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况下，川普格陵兰岛政策退缩了，那么欧盟面临两难的选择，是与川普和好如初，还是继续应对川普的挑战。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欧洲人现在弄不清川普是敌是友。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头号的政治新闻，不同立场的媒体呢有截然不同的报道情绪。我们分享美联社的报道， ICE 逮捕明州5岁的儿童引争议，万斯说不然让他冻死。就这个事儿啊，通过媒体的电视报道，在美国呢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同时也出现了激烈的争议争执。这个事儿由呢美联社报道这么描述的，哥伦比亚高地公立学校学区总监斯坦威克21日表示，联邦探员前一天下午从一辆停在住家车道仍然在发动中的汽车内带走5岁的男童莱姆。他说执法官员要求这名5岁的男孩去敲自家大门，看看屋内还是否有其他人，他们把一名5岁的孩子当作诱饵。那么在冰天雪地，执法人员把一个5岁的孩童压到门口，想去诱捕他的父母。就这件事，电视画面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引起了舆论的很大的反应。那么万斯呢，最近被川普呢派到明尼苏达州呢去处理那个地方的动荡局势。那么万斯昨天的演讲就成为今天呢美国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就万斯演讲当中呢，他用了他一贯的很文艺的那样一种表达，很动情。他说天啊，在冰天雪地里边，执法人员压着一位5岁的孩子去执行任务，他说这怎么可能发生呢？他说我也有一个5岁的孩子，我完全不能够接受这种现象。哎，你看这一段呢表述就万斯啊很有同情心同理心。但接下来万斯呢话锋一转，他说执法人员对这个5岁的孩子不把他弄回家，难道要让他在冰天雪地冻死不成吗？所以说押送这个孩子敲他们家门，这个是为了救这个小孩。那万斯这个演讲带来的争论在哪儿呢？就媒体报道认为呢，当时执法人员是压着这个孩子是做诱饵要逮捕父母。那么万斯呢，他认为呢这个是雪中送炭，孩子冰天雪地冻着，要给孩子送到家里面去暖和。所以争论焦点呢就是该不该拿孩子做诱饵，以及万斯说都是为了孩子好这个说法是否符合事实。所以这件事你能够看到美国在有关如何对待非法移民的问题上还是存在很大的分歧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个重磅报道，标题是中国间谍机器悄然渗透台湾军队，削弱台湾人的自信与盟友对台的信任。华尔街日报报道台湾问题，他一般的不愿意太深入的，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一个模糊战略的。但是呢，面对台湾呢，目前出现了一些非常严峻的形势，这次华尔街日报有点着急了。他报道这么描述的，对于想在台湾发展线人的中国间谍的招募者来说，中士赖崇宇几乎具备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作为负责守卫台湾总统府和许多高级官员办公室的宪兵营的成员，他了解这些地方的安保人员和安保措施，他还负债累累，手头缺钱，因此当他因为生计难以维持而在网上搜寻贷款时，一名中国特工用一个轻松赚钱的机会引他上钩。这位中士所要做的就是用手机拍下一些敏感的安保部署照片。赖崇宇已成为庞大中国间谍机器的一枚齿轮，而这个间谍机器已经渗透到台湾的武装部队和政治机构，不断向北京方面输送情报。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去年3月发起了一场打击中国间谍活动的运动，高调实施了一些逮捕行动，让外界得以一窥中国从内部瓦解台湾的策略。去年10月，一名退役的中将 因收受中国资金，在台湾建立以军事基地为目标的武装组织而被判处7年半有期徒刑。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台湾军方调查人员、执法部门和检察官描述了中国行动的一个趋势，越来越多利用即时通讯应用和网贷广告锁定台湾军队中的低阶官兵。前美国反情报官员格萨内克说，北京方面不仅在进行温和情报收集活动，这一切也在为吞并台湾做准备。在其中的一起案件中，台湾检方本月指控一名海军陆战队中士危害国家安全，该中士录制了一段自己手持中国国旗宣誓效忠中国政府的影片，并因此从中国联系人那里获得超过6000美元的报酬。检方指控书中还列出了该中士向中共方面提供台湾武器额外赚了数百美元。前中情局的分析师、现任华盛顿詹姆斯敦基金会的主席彼得·马蒂斯说，这类事件巧妙地削弱了台湾人自身的信心以及台湾盟友和伙伴对台湾的信任。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共对台湾的渗透，过去主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主要在政治领域搞统战，最大的统战目标包括前国民党主席连战这些人。那么近几年中共的这样一种渗透就大规模地进入了这种军队，过去他们只策反了高级将领，现在士兵有一个算一个，中国现在反正也是有钱，把低阶的军人呢也作为一个渗透的目标。包括赖清德去台湾哪个地方视察，中共都提前知道准确的坐标、准确的时间。所以说很多台湾媒体、美国媒体啊，说中共在新疆、内蒙啊建立了这种斩首训练基地，1:1的模拟了台湾总统府。那么这种事儿呢，它更多意味是警告。实际上真正中共要追杀台湾总统的就是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他没有点名的，没有那么具体说所谓的宪兵、所谓的中士，就是向中共提供了赖清德的准确的行踪、准确的地点、时间。那中共要这些信息干什么？干什么呢？显然他是让台湾社会知道你的总统一言一行我都了如指掌，所以这种威胁是非常现实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有时候很奇怪，你看到台湾的这些所谓的间谍案呢、LT 往往认为这些人不算不上间谍，因为你去与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相比，就那些人呢比这些小间谍啊或者小策反这些士兵呢更亲中共、更反台湾。你比如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说，中共军演啊、那个不是为了侵略台湾，不是为了恐吓台湾，那是人家来保卫台湾的。你看这个是不是敌友不分，而且麻痹台湾的防卫意识，而且公开这样讲影响面更大，这个不是间谍是什么呢？再比如说台湾的那个什么帅化明， LT 这几年观察他在台湾的言行，他就讲两句话，第一，中共强大无比，第二，台湾放下武器。这种人拿着高官俸禄天天在对台湾民众劝降，这个不是间谍是什么呢？这比间谍更间谍啊。所以 LT 从美国观察台湾就看到这么一种啊非常可笑的真正的大间谍公开的活动，台湾拿这些人没有办法。包括最近那个什么被号称坦克的那个金门的那个议员，那个女的，共产党来打呀，不会打我们金门的，我们金门是福建金门，要打的打你们台独，人家不打我们这些人。你这个不是带路党是什么呢？就这些人比这个什么士兵呢拿着中国国旗做个宣誓，那个要判刑坐牢。你像郑丽文呢，像帅化明呢，像这个什么坦克议员呢，这些人他对台湾主权的危害、对台湾社会的危害，比那个什么中士拿一个中国国旗做个摆拍，比那个危害性要大得多得多得多。但是这个就是台湾今天的滑稽，公开做间谍没事，暗地里收几百块钱那个是不行。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美贸易啊，或者贸易战的相关的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是美国方面宣布 TikTok 啊，就抖音呢与美国的协议正式被批准了，川普也在真相平台发文呢感谢习主席的批准。那么路透社的报道当中呢，在描述这个协议的时候呢，他称最终达成协议将在美国运营，同时呢称美国参议员呢表示国会必须审查 TikTok 交易。就参议员埃德马基今天对路透社记者称呢，就白宫没有提供这个交易的细节，就这个交易是否符合国会的这个法案目前不得而知，就如何避免国会担心的安全问题、中共的渗透问题， 就这些问题国会呢还希望了解一些细节。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来了解就是中国方面呢是怎么报道这个事儿？因为从美国方面，从川普来讲很满意，感谢习主席，国会呢就提出质疑，我们没看到细节。那么中国方面呢，今天中共党媒呢就把这个交易的内幕啊就进行了公开了。因为中国方面，习主席也需要向中国舆论呢有一个交代，是不是在川普高压下被人家强买强卖。中国澎湃新闻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TikTok 已在美国成立新合资公司，处理美国保护数据、演算法安全、内容审核等业务。新公司里边，北京字节跳动仍然是单一最大股东，其余的股东包含甲骨文、银湖资本、 MGX 等各方，所以单一最大股东呢还是北京字节跳动。那么这个美国媒体呢就没有这样的报道。他进一步描述，合资公司将由亚当·普雷瑟领导，他被董事会任命为执行长，他之前呢就是北京抖音呢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还是原班人马。那么新公司董事会包括抖音的这个 CEO 周受资在内的七名成员组成董事，其中美国国籍的成员占多数，就第一大股东是中国的，然后呢这个董事会呢是美国国籍的占多数，这是第二个特点。那么第三个就营业收入，你看中国方面报道啊，美国方面也没有透露的是电商广告、市场运营等商业活动是 TikTok 的主要收入来源，仍然将由北京字节跳动来负责，就收入还是中国来控制。新合资公司负责什么事呢？只负责数据、内容安全等非盈利性质的管理。所以澎湃新闻呢，它进一步解释呢，说这个所谓的新的美国合资公司与苹果在中国的云上贵州的运营方式极为相似。苹果公司2018年起委托贵州国资委控股的云上贵州来运营中国市场的 iCloud 服务，但苹果公司并没有参股云上贵州的业务主体，所以中国方面对这次合作的协议的具体内容的透露远远多于美国媒体的透露，这个事本身可能会在美国舆论当中发酵的。第四个新闻，这个在今天美国呢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川普政府撤换了专注应对中国科技威胁的关键官员。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解雇了两名专注消除来自中国技术威胁的官员，这是近期一系列针对与北京相关的国家安全问题关键人员被解雇的事件之一。这些人员的离职令一些美国官员和安全鹰派人士感到担忧，他们原本对川普政府在中美贸易谈判进行期间对华软化立场就表示担忧。川普总统最近同意向中国客户出售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芯片，去年他解雇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几名成员，那几个人呢大部分是与中国问题相关的。那么这次解雇的是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负责对华业务的官员。所以从这个新闻你还是能够感受到，就川普他希望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他的方式很简单，就你过于鹰派的人呢你靠边站。那么昨天贝森特在达沃斯呢也对外宣布说2026年川普与习近平呢会见四次面，川普自己呢也宣布呢四月份访问北京，说习主席今年晚些时候访问美国。那么今天中国外交部在回应这个事呢是无可奉告。所以总的你能够感受的就是川普在目前这个阶段他还是在不断在缓和与中共的这种紧张关系。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两个相关的新闻，来一起探讨一个中国社会啊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这也涉及到所有生活在中国的这个网友的切身利益。第一个新闻呢，我们来分享在中国被热炒了近一周，或者这个新闻事件发酵了差不多50多天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新闻事件。我们来分享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吉姆新闻的报道，就其他媒体报道内容大同小异。32岁工程师猝死，妻子控诉死后还被拉进群派任务。近日一位年轻工程师猝死事件引发了社会对职场过劳议题的高度关注。32岁的程序设计师高广辉在周末因身体不适倒下，送医后不治身亡。家属在整理生前的工作记录时发现，即便在送医与急救过程当中，他仍然持续被工作信息追赶，令妻子悲痛不已，控诉连死后都还在被指派任务。猝死当天仍然被加工作群组，并被 指派任务，通讯记录曝光令人震惊，医疗记录也对高广辉猝死啊有一个明确的解释。120急救记录中，既往死栏标注该程序员呢经常熬夜，转诊至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后，病历记录起工作强度与精神压力极高，这让过劳与职场风险成为外界的关注的焦点。那么 LT 也在网上看到了这个程序员去世之前与他妻子的对话，妻子问他下班没有，他说马上就完了，马上就回去了，最后呢告诉妻子说我已经结束工作了。那么妻子在家等等一会儿没有回，又问他，哎呀我手上又接一个任务，有几个什么 bug 要修理，那么弄得很晚，他告诉妻子马上回来了，结果等一下又没回，妻子再问，哦，又接的什么任务，要处理一个紧急处理什么程序上的问题。所以他临死前呢每一分每一秒都处于一种工作状态，他几乎是在向这个世界直播他是怎么死的，他一步步怎么走向死亡的。因为他的这个临死之前的这么高强度这样的工作，而且这种结果是他死亡，这个让人看着还是非常沉重的。我们对这个新闻事件评论呢随后我们一并来做评论。我们分享第二个方面报道，这个是今天中国官方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开对外发布的信息，这与这个过劳死啊，这个马龙啊突然猝死啊有一定的联系，它可能是更深刻的一种啊社会背景。我们分享中国财经网的报道，经济增长趋缓，中国2025年每周平均工时结束9年连涨，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劳工2025年每周平均工时为 48.6 小时，虽然仍然远超法定每周工作44小时，但结束了连续9年上涨。分析指出主因是经济增长趋缓，就加班时间呢没那么多了，反内卷和劳工权益保障加强。那么中国党媒今天做这个报道呢，它是做一个正能量的报道，哎，我们工作时间长，哎，但是呢没有继续涨了，所以没有继续涨了呢是工作时间持续延长，过去9年中国人呢不断在增加工作时间，这个事儿呢，哎，没有再继续涨了，哎，这个被我党呢认为是件好事。但是 LT 感到震惊，以前呢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或者忽视一个问题，在过去9年中国从业人员的这个工作时间连续上涨9年，这个还是很离谱的。那么对以上两个新闻我们来一起来做些评论，为什么放在一起呢？这个马龙32岁的马龙猝死是必然还是一种偶然？中国民众啊，这个从业状况工作时长与当今这个世界相比，究竟是算长的算短的？就中国人是不是明显比别人工作时间长？那么第三个方面就引出问题了，假如你工作时间比别人长，那么是不是摊薄了你的收入？你比如说明明是给你8小时10块钱的，但是我给你10块钱让你干20个小时，那你的收入是不是就降低了？再比如中国的这种收入水平与国际主要经济体比较，收入究竟算高算低？低到什么程度？还有按照中国的正能量的经济学家，哎呀不要去刚性的比，我们要按购买力比，我们中国人呢一块钱抵人家几块钱，那么就按中国官方热衷宣传的购买力或者评价购买力来比较中国人的收入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因为你最终不落脚的收入啊，你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工人要去拼命的工作，要一直到猝死，本质上还是个收入问题。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就中国人的工作时间究竟有多长，与主要的经济体相比是一个什么状况。那么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他自己说的，这个可没有任何人去推测或者诋毁，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说2025年中国的这个从业人员平均每个星期工作 48.6 个小时，就差不多49个小时。那么与其他国家相比是个什么状况呢？美国人平均的工作时间是每个星期36至38个小时，但高收入的人呢，这个时间呢可能会到40个小时，那么它明显低于中国的49个小时或者 48.6 个小时。欧洲是个什么状况呢？就欧洲人更舒服了，欧洲人的平均每个星期工作时间是35到37个小时，那么北欧的一些国家就更短了。那么第三个我们来看看日本的情况，就日本人也是很勤劳的，也是愿意主动加班的。那么日本官方规定是每个星期40个小时，就中国官方规定是44个小时，日本规定40个小时，那么日本平均 他们的每周工作时间是41到42个小时，超2个小时，中国呢接近超5个小时。那么东南亚国家平均呢是44到46个小时，比中国呢少4到5个小时。那么全球的平均每周工作时间是 38.7 个小时。所以通过这个比较，你就能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果，就中国人呢与美国人相比，每个星期多干了一天。假如美国人一个星期工作五天，那么中国人呢每个星期就是工作六天。那跟欧洲比啊，可能要工作七天。那么与日本比，如果日本人工作五天，那么中国人呢要工作五天半。所以说中国的五天工作制与全世界平均水平来比的话，中国人实际上就工作了六天多，那还不是六天的问题。所以双休日啊，从世界范围来比较的话，中国并没有双休日的，它就是个单休日。所以这是一个劳动时间问题，你这种劳动时间就非常影响生活质量啊。第二个，我们就来看你这么长的工作时间，这个让中国人的每一个小时的收入情况是个什么状况，或者每年的收入情况是个什么状况，你工作时间长了会不会多挣钱。第一个呢，我们了解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就中国人的平均年薪是个什么状态。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中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年薪是124,110人民币，这个体制内的这个收入呢，比私营企业的平均收入要高出 20% 到 30%。 那么即便按最高的算，就低端人口啊不算，算中国的公务员，按这个群组代表中国的话，因为中国人总愿意把好的亮给世界，即便按这个中高收入组来代表中国的时薪的话，它测算的是每小时约合7到8美元，就这种中国的高端人口啊，每小时时薪7到8美元。那么美国是个什么状况呢？美国的平均年薪是70,627美元，那么平均每个小时的收入呢30美元或者30美元以上。你看中国是7到8美元，就差不多1/4那个状态。那么欧洲情况是个什么情况呢？欧洲每小时的工作收入或者劳动力成本呢是35美元以上。就欧洲人因为他工作时间短，他的收入总额不一定有美国高，因为美国人时间工作时间比欧洲人长。那么按平均每小时获得收入，欧洲人呢35美元以上。那么日本是个什么状况呢？日本每小时啊收入平均在15到25美元区间，比欧洲少，比日本少，但是差不多是中国的2到3倍。那么东南亚各个国家时薪呢比中国要低一点点，就大体相当。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按中国正能量经济学家愿意啊讲的，哎，我们不比这个名义上的收入，哎，我们拿实际购买力，哎 PPP 调整以后，所谓的实际购买力呢，举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一美元兑换人民币7个人民币，但是呢我中国人呢，我拿7个人民币可能我能吃一餐饭，但是你美国人拿1美元你吃不了一餐饭。那么要换成这种购买力比较呢，可能我1个人民币啊可能就相当于你1美元，因为你在美国你最简单的饭你要吃饱你也得拿7块美元来吃，哎，我拿7块人民币我就能吃饱一餐饭。所以这个仅仅拿吃这个最便宜的饭来讲，人民币平价购买力测算以后与美元是1:1，就这个不是一种标准的计算，就给大家讲这种概念，什么是反映实际购买力的这种收入。那么按平价购买力收入呢，美国的年薪就从平均刚才与大家讲的70,627就降为6,737美元，那么欧洲呢年薪呢就降到了6万多美元。那么中国按这种算法呢，哎，我的东西便宜啊，我购买力强啊，按平价购买力来算呢，就中国的年薪呢，就会跳涨到34,890美元。那么按这种平价购买力来算的话呢，中国人的这个收入啊，实薪收入就到了美国、欧洲的一半。所以这个呢，也容易帮助我们了解就实际的感受。那么怎么看这种啊购买力平价的这样一种货币的兑换以及人们收入的差别？哎，我挺想补充一个观点。实际上最近呢，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在议论一个事儿，就怎么来解释人民币的购买力。刚才给大家举例说，你在麦当劳吃最便宜的一餐7块人民币就搞定，但是你要用美元的话，你就最低最低得7块美元你才能搞定，最低档的一个组合。那么能不能说人民币与美元就是1:1呢，按实际购买力呢？那么中国经济学家最近找到一个很容易说服普通老百姓的案例，他说你要去买国际机票， 立刻人民币就恢复了国际汇率了，人民币就变成一比七了。你如果买这个奢侈品，人民币啊还到不了这个一比七，可能是一比八、一比九了。你如果买这些科技产品，比如说买英伟达芯片，可能人民币啊就变成一比十了，就一美元要兑换十美元了。就你的购买力啊会逐步下降，越国际化、越先进、科技含量越高的产品，那么中国的人民币购买力就越贬值。那么越是初级产品，人民币呢就越值钱。这个呢只是一种定性的分析，这个容易帮助啊没有经济学基础的网友啊理解什么是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或者平价购买力。就这种宣传呢不要被有一些中共的官方媒体宣传呢所蒙蔽，就什么事都有个度，就当你人民币购买力强大的时候呢，它也是有个度的，它是在某一个范围内的商品它购买力很强大，但在另外一个范围内呢它又表现得非常弱势。那么究竟什么是最合理的人民币的平价购买力的指标呢？这个实际上国际经济学界没有太多人去研究这个事儿，因为太复杂，你研究出来的意义也不大，因为每一个国家的人呢他都不是自由流动的。你像为什么研究广东的收入与上海的收入有意义呢？这个就让中国欠发达地区的打工的人他会比较，他会去选择，这个是有意义的。那么国家之间的这样一种购买力评价，这种比较在学术上有一定意义，但在现实当中意义并不太大的，所以人们更多的呢还是去关注实际汇率。但是通过刚才这个举例分析呢，可能能够帮助网友理解这个购买力评价没有那么神的。那么最后在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怎么看这个马蓉的猝死与中国的工作时长啊比西方多一天，就人家工作五天你工作六天，就这个事儿 LT 认为是有关联的。相信网友们都记得马云在2019年就他出事之前呢，那个时候狂妄到极点，他在中国公开与新华社进行叫板。新华社为什么跟马云开始缠斗呢？新华社写了三篇评论批马云，批不下去，因为马云那个时候如日中天，谁都看不起，还要给习主席啊提几个小建议。习主席总说金融危机，什么金融风险，马云说啊，那个金融风险就在你银行本身，是银行在制造风险，外部哪里有风险，所以这个弄得习主席很恼火。那马云在2019年他与新华社斗什么呢？就是著名的9964福报，就有人呢阿里的员工抱怨呢工作时间太长太辛苦，马云呢就是说你不要抱怨，你后边要排一大堆的人站队，希望来享受这个996，就每天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九点，一个星期人家工作五天你得工作六天，这个叫996，这个是你的福报，你还得感恩戴德，给你这个机会都不错了。那么当时新华社就批评这个，马云不服，马云你批评一句他回你两句，如果不是习近平把马云打倒啊，那新华社拿了马云真的没办法。那回过头来到今天来看情况啊，比马云2019年讲的那样一种啊社会状况更恶劣了。今天中国啊还真的像马云说的那样，就2019年很多中国人认为马云说的不对，但是在今天回过头来再看看，不要说大厂，不要说阿里那样的996是福报，现在啊四个企业996都是福报，很多这种例证，昨天是马龙今天得去送外卖，很多在北漂沪漂的这样一些科技企业的这些马龙啊，收入很高的失业以后马上房子断供，马上要清零，要逃离一线城市，所以这个现象你能感受到中国的这种啊就业环境在恶化，人们的生存状况在恶化。19年的时候中国社会对这个996还很反感，今天中国社会啊对996已经麻木了，而且真的是996就是福报了，所以才出现这个马龙啊一直工作到死，死了还要接到任务单。这个 LT 不认为它是个极端的事件，它是今天中国劳工生存的环境的真实写照，所以这个事儿在中国的舆论呢还把它作为一个极端事件， LT 不这么认为。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要与网友分享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据，国家统计局认为没有问题啊，比别人多工作一天算什么呀，人家一个星期工作五天，我们工作六天很好啊，而且我们又继续在增加了呀。但是你说的很好啊，比马云说的996那个还要糟糕，就整个社会的低人权化的状态还在恶化，这种恶化既有中国官方的这样一种冷漠，也有中国经济啊遇到困难，企业全面的内卷，行业的内卷，就业的内卷，你就得拿性命去搏。所以你从国家统计局来公布的这样一种数据来看，在全球最长的工作时间，国家统计局没有一丝的负罪感，没有一丝的同情心，认为说我们连续九年增加同志们的这个工作时间呢，我们现在形势大好不增加了， 但是目前是个什么状况，就是于大家数据分析的结果硬是比别人多干了一天，但是收入只有别人的一半，按购买力评价只有别人一半，如果按名义上的这个收入相比比别人低了三倍多，过去中国人穷啊，这还不偿命啊，不比你命啊，现在中国人仍然穷，你发达了人家更发达了，穷没有改变，但是呢要你命的这样一种状况啊更恶化更严重了。而且中国社会现在能够公开议论的还是说马龙卖命，实际上你去看看那些外卖小哥为了接单拼单，那个完全是肉体上的卖命。而且现在外卖大军呢接近一个亿了，七八千万人去从事外卖，都是拿命在搏。所以这在中国啊历史发展阶段，这是个很奇特的状况。你即便是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时代，时间就是金钱，也没有这么去搏命的，全民去搏命，全民工作六天，这是近几年这种内卷化浪费性生产导致的一种奇特现象的。所以 LT 认为这个程序员马龙的猝死啊，应该引起中国社会的反思，引起官方的检讨，这个马龙的死呢才是值得的。因为中国今天舆论对马龙的猝死呢在围观他个人的悲剧，实际上你回头想一想，他是所有中国人的一个缩影，全民六天工作，实际六天工作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这个是需要全社会关注，需要官方啊来检讨的。9964福报从遭到全社会的声讨到今天成为一种新常态，成为一种硬规则，这是让人非常沉重的一个现象。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